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 Jacob 贾克伯。那说到照顾老人呢，就是需要呢，就是全方位以及非常需要有耐心跟细心的一项工作，因为它的这个核心呢，就涵盖了像是日常起居的一些照料啦，或者是一些合理的这个饮食，然后居家的一些安全防范，还有就是一些心理健康的陪伴等等四个维度。可是呢，对于很多一些照顾的一些人士来说，其实如果没有这一方面的经验，确实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困难，或者是也可能会影响到他们身心灵的这个部分。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关于到这个正确照顾应该要从哪里开始。那当然在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开心，我们就邀请到了物理治疗师，也就是 Kiwi Chai 呢，上到节目来跟大家聊聊的。我们欢迎 Kiwi。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wi， 我现在是 A Plus 居家护理公司的团队治疗人的负责人。大家好，
那我们想问问看一下 Kiwi 哦，其实在你接触过这么多的这个居家照护的这个案例当中呢，其实最常见的一个困扰是什么呢？
那我们基本上很多时候大家民众会 engage 到我们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比较多他们拥有的困扰就是照护者方面的压力。那当然这中间有很多个因素，那最主要的就是说他们不懂得如何去照顾就是自己家中的一些长辈，那就是说可能有一些细节处理不好，像是有一些伤口方面的感染啊，然后他们自己是没有意识到的，又或者说是可能皮肤上面有一些微小的伤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伤口在慢慢的扩大，还是慢慢的越变越深，那这就导致长辈的情况是会越来越差的。然后最重要的就是照顾者这边，就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说是为什么会这样子，他们明明已经是很尽心尽力的去照顾自己家中的长辈啊，可是他们的情况就不怎么有好转。那这之后可能就多多少少会有 involve 到一些照顾者与被照顾者之间的一些化学反应的改变。那如果长辈的情况不是很乐观的话，长辈的心里也是会觉得不舒服的，那他们是怎么样之后去和这个照顾者互动跟沟通，这中间会有改变，他们可能会不在意怎么有耐心啊，还是开始有一些脾气，那对于照顾者这方面会造成很多压力的，这是我们看见很多民众拥有的困扰了。
是，而且这也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啦，因为毕竟呢，长期需要照顾啊，可能老人家或者是一些需要被照顾的一些人士呢，确实我们会随着这个时间呢，可能慢慢的就是我们的一些耐心啦啊这一方面都会被消磨掉哦。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其实我们也常常说到，就是长辈呢，其实退化最快的一个部分就是肌少症的这个部分嘛，就是他们肌肉方面这一方面会流失。那么对于我们的一些居家配置的这个部分呢，其实也很重要，就是很多人就认为说，就是居家希望说这个配置是可以呢让他们真的是可以很好的就是站起来可能走动的。那么以你的经验，有什么方法是可以帮助长辈去维持或者是改善他们的这个活动能力的吗？
我个人觉得如果说从活动一个人的活动能力出发的话，那最主要关键的是有三个因素，就是一个人的肌肉量，像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肌少症，一个人的骨质，还有一个人的神经系统。居家配置确实可以是很作为很好的辅助，去让一个长者在家里更好的去行动，但是就我的看法来看的话，我觉得居家配置顶多是作为一个辅具，让一个长者在家里拥有独立自我生存的一个能力。那本质意义上来说，我们看回现代的生活来讲哈，我们现在的生活实在是越来越方便。这边跟你分享一下，就是听很多长者在分享我们故事的时候，他们过去的时代确实是有多么的不容易。就好比吃一顿饭来讲，以前的人他们交通还不能那么发达，不那么方便，他们要吃一顿饭，他们需要走路去到菜市场。可能几十分钟的时间买了菜，要扛着这10公斤啊，还是10多20公斤的菜，然后再花几十分钟的时间回到自己家里，然后他们才有一顿菜。那我们看回我们今天现代的生活，我们现代的生活其实是我们有什么，我们有 Shopee， 我们有 Lazada， 我们有 GrabFood， 我们有 Foodpanda， 这些东西是让我们身体越来越放松警惕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刚才提到的一个人的活动能力是由肌肉、神经系统和骨质来反映的。那如果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方便，我们做的东西越来越少，那我们本身对我们身体的压力跟刺激就会越来越少。那压力跟刺激就是对我们肌肉、骨质还有神经系统影响最大的那个因素。那 如何有效的改善跟帮助长辈他们的活动能力，就是我们要更勤劳、更努力的去做一些我们平常不会去做的东西。打个比方，就是拿一些重量，或者是做一些活动。这些东西如果反映给我们大脑，就是我们平常没有在做的话，它就会给我们的大脑一些压力跟刺激，那我们才会更有效的去改善我们身体的活动能力跟去进步。这边是鼓励大家就是要多做一点活动啊，不要说就是因为年纪大了的关系，然后做的东西是越做越少，那我们的身体只会慢慢的走下坡，这是不应该的啦。我们应该要做一些训练，或者是做一些我们平时没有在做的东西。从而给我们的身体一些压力，给了我们压力，我们身体才会进步。
是，这是我非常认同的一件事情哦，就是想说很多的东西，我们可能都是等到发生了之后，我们可能才去觉得说，哦，我应该要注重这个，我应该要注重那个。可是其实我们要回想的，就是说，我们应该要趁我们可能身体还能够去应付的这个时代呢，我们就已经开始努力的、积极的，可能就是每个星期至少可能我们做一些运动啦，或者是我们开始有一些可能是兴趣的这个培养。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会说，哦，可能到了晚年之后，我们才来后悔说，哦，当初因为缺少运动，然后导致可能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延伸出来。
我问你答，TFM I ask you。
其实说到这个照顾者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也在网络上面其实有看到有非常非常多关于到这个照护相关的一些信息或者是内容，而且是非常海量的那一种哦。那么你自己本身会建议这个照护者他们应该要怎么样判断说这些方法它是否是科学，或者是比较适用于自家的这个长辈呢？
最重要的第一点就是说，如果你在网上看到了一些相关的资料，那最主要的第一点就是看它的来源是来自什么地方。就是说，这是一个普通的民众，他没有什么相关背景，只是说他刚刚好试用了一套方法，是对他家里的长辈有所改善了。那这个东西可能要再慎重筛选。那反观如果是一些就是专业的护理人员，还是医生，还是说是有注册的健康领域的专家。那相比之下，他们的信息会比较可靠。当然，还有一些因素，就是每个人的身体健康情况其实都不一样。比较少说，就是有一套方案，还是说一个系统，还是知识，能够让全部不一样症状还是问题的人都可以得到改善。所以打个比方，就是说，可能有一个人走路不是很稳，或者说这个人是帕金森导致他走路不稳，又或者说这个人是中风过后的患者导致他，那我们针对不一样的情况都会有相应的处理方式。所以大家是需要去了解怎么样去找属于你们自己的照护的方法，这是非常重要的。
是，而且呢，这个照顾的方法也是需要透过可能就是不断的照料，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你才能够摸索出属于你自己一套可能比较适合用在你自家长辈身上的一些方法。所以就没有绝对所谓的一些很固定的 SOP 呢，是可以直接把它套用，然后并且呢很好的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的。
我问你答，TFM I ask you。
其实还有很多现在的照护者呢，他们其实都是没有任何的这些可能基础的这个照护背景的嘛。所以你自己本身其实你会怎么样的去跟他们说呢？就是当他们可能开始要照顾家里自家老人的那个时段开始。
最重要的几点就是，其实如果自己本身现在是有在照顾自己身边的人的话，其实第一是旁边的人其实也是很重要，就是他们在做的这个东西其实本身是很不简单的东西，这个是有很多考验的。我觉得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如果身边有需要被照顾者的人。那如果说有一天照顾者倒了的话，那这个被照顾的人应该怎么办？所以第一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你们要懂得如何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跟自己的心理，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还有其他东西就是我们要适当的站在被照顾者的角度去为他们思考，所以不能够说就是我们单方面的去喂食。啊，我们要考虑到什么东西长远来说对他们被照顾者的人是好的，那中间可能有多少的各退一步这样子说，可能他们身体不舒服，他们不想要去做，那我们怎么样去保持这一方面的平衡？我们知道有些事情是对他们好的，那像我本身对我而言，我做了很多复健的个案，复健的路程本来就不是一个很简单轻松的事情，我们是要去挑战的，不是很舒服的，中间会很多疼痛。那如果 我们站只单纯的站在他们的角度去为他们思考的话，他们不要做，我们就不让做啊，这也是不应该的。所以大家要懂得如何去保持这一方面的平衡。
是，所以以上的都是一些可以建议给大家的啦。
我问你答，TFM I ask you。
如果你自己本身可能对于照顾老人这一方面呢，你还是有很多疑问的话，其实近期我们也知道说 Kiwi 你们都有在做这个免费的这个分享会，对不对？能不能够来跟
是，
大家分享关于到这个分享会的一些详情呢？
我们将会在25号星期一会有这个线上的免费研讨会，最主要是带大家从照顾者的角度去看清照顾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那这个过程，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看到的一些个案，是值得大家去深思跟去考量的。然后希望大家可以从这边学习到一些东西，然后放入到自己的生活里面。
嗯，那我们也知道说，就是你们会在 Zoom 进行，对吗？所以其实可以怎么
对。
样的一个方式去直接 reach 到你们的这个 Zoom 呢？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可以联系我们的官方客服电话号码，就是016-809-5400，可以在边询问我们的这个免费研讨会的详情。我们记得过后，我们就会把我们的这个链接发给您，你到时候时间到了来上一下我们的这个课程。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非常谢谢呢 Kiwi 特地上到节目来呢跟大家聊了这么多，也希望说透过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呢，大家对于照顾老人这一方面呢可能有更深一层的这个了解。那我们也谢谢 Kiwi。
好，谢谢你，杰克。